请弟兄姊妹翻开《民数记》十九章，《民数记》十九章，我们同声的来念，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民数记》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请。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孵化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载在他面前，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浇着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人要在他面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的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可以进营，烧火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必有一个洁净的人，受起母牛的灰，存到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煮头做赎罪的水，这本是除罪的。受起母牛灰的人，并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这是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面中间的外人做永远的印例。我们经文读到这，我们这里，我们一起低头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祷告。爱我们的主，你对我们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是超过我们所可以想象的，是我们不能测透的。我们现在的心就好像诗歌这样子，有与千万个圣徒以及我们的歌声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今天下午我们就在这里以敬拜的心来祈求主，你把民数记十九章红母牛所要启示给我们的说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被洁净，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属灵的旷野里能够被主念经，成为一个讨属喜悦的人。我们感谢你，荣耀赞美归给那为我们死而又复活的主，奉主名祷告，阿们。十九章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章，因为这一章的主题叫做红母牛。这一章就是只说一件事，这件事就是红，一只红色的母牛。可能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听过这个信息，因为我们常常我们读了就过去了，我们没有去思考什么是红母牛。所以求主今天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什么是红母牛。我们在这里在十九章让弟兄姊妹知道他究竟在时间上他是在什么阶段。我们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 是要进迦南，可是到了迦南的门口加底斯，他们因着没有信心没进去，所以他们在旷野环绕了38年的时间。这38年的记载就是记载在民数记15章到19章，所以19章就是整个38年里面最后一个的记载。这个记载就是关于红母牛的记载。这个是他们在20章，他们就会第二次到加底斯。这个是和上次有距离38年之长。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这个经文是在旷野里面，在这个旷野里面，神特别向以色列人启示的一个律法。而这个律法呢，是跟先前我们学习过的利未记的5记有一些相同，可是它又有它特别的地方。它不算五记以内，它不是利未记里面的5记，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记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什么是这个红母牛，特别是它的灰啊，它的还有那个它的灰要放在活水里面啊，是这些图画所要跟我们说的属灵的意义。所以因为经文很长，我们没有读完，那我假设弟兄姊妹在家里已经读了至少几遍，那我简单的跟弟兄姊妹说一下。基本上神吩咐摩西跟亚伦，他说第二节，耶和华命定律法上一条律例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没有负过轭、纯红的母牛拿到你这里来。拿来干嘛呢？他说拿来要拉到去营的以色列营的外面，然后把它杀了，在外面杀了，然后把它的血拿去圣殿，在圣殿的会幕哪里，在那个用他的手，他叫祭司以利亚撒，用他的指头蘸着牛的血弹在会幕面前7次，然后那个牛呢还在外面营的外面，在营的外面做什么呢？要把它烧。怎么烧法呢？这个有一点像燔祭，可是它比燔祭烧得更彻底。燔祭其实有两样东西是没烧的，一个是它的皮给祭司的，一个是它的血，血它没拿来烧，因为血它是倒出来然后浇在祭坛的四围，那个是燔祭。所有祭物的血都不五祭的血都不拿去烧的，血是拿来浇在祭坛上，倒在祭坛上，所以那个祭坛旁边全部都是血，因为祭物的血全部倒出来了才拿去献祭。可是红母牛呢却不是这样子，红母牛的血还在它里面，虽然 有一部分拿出来去那个灰幕里面浇撒在灰幕上，可是他的血跟皮跟肉跟粪什么全子就拿去烧，烧成灰。那么祭司呢在 也拿了3件物件，一个是香柏木，一个是牛膝草，然后一个是朱红色的线，也丢在那个牛那只牛当中一起烧。那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首先这个烧的这个牛拿来干嘛？那个它我们是要它的灰，其实 整个目的就是要拿他的灰，把那个牛所有的骨头所有的肉全部烧，就是要拿他的灰。那我拿那灰来干嘛呢？拿那的灰，那的灰可以拿来赎罪除罪。在第九节，有一个干净的人，洁净的人，拿起母牛的灰存到营外一个干净的地方，为以色列全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那个灰要放在水里面，什么水呢？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就会看见这个水是活水，要把它放在活水里面。活水就是有流动的水，死水，水有两种，一种是死的水，它没不流动的水；一种是活的水，就是它会流动的水。放在活水里面，然后有人如果他变成不洁净了，他可以用这个水，有红母牛灰的水，当那个水洒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能变成洁净。那么十九章里特别是说什么人是不洁净呢？这里只说一种情况下，就是碰见死尸的人，碰见死尸死人的人，凡碰见死亡的人，他都会立刻变成不洁净，从洁净变成不洁净。不洁净有什么大不了呢？不洁净很大不了，不洁净他们不能靠近圣殿，不能献祭，甚至如果他们不去拿着红母牛灰掺的水去洁净自己的话，他们就要从以色列民中除掉。十九节，凡末人的死尸不洁净自己的，就是玷污了耶和华的会幕。所以有人碰了死尸不洁净，不单只是他自己不洁净，还有神的会幕也会被他玷污。那这种如果事情有这样子发生呢，神说他们将要被赶到营外，要被除掉。也就是说他们将会失去敬拜跟服侍奉献的机会，他们也将会与以色列人隔离，因为他们不在以色列的营内，他们在以色列的营外。所以整章里面有一个问题要解决，然后神也给以色列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有死亡。当以色列人碰到死亡的时候，他们会变成不洁净，这个是问题。那为什么神要在旷野里面说死亡的事情呢？这么多的律法，为什么他偏偏选这个律法记载这里呢？那其实神是有他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有许多人出来，有600,000的男人，这些人因为他们不信神，所以他们在旷野留了38年。神说你们将不能进去我应许之地，你们的儿女可以进去，可是你们不能进去，是不是？因为他们不要进去啊。所以不过我们因为有不是几个人，是有600,000人， 也就是说这六十万人在三十八年，大概是就拖他差不多四十年，将会完全死光。那我算了一下，三十八年大概有13800多天，说他10000日。如果有六十万的男丁，就大概每一天都有40多个人死掉，每一天都有40多个以色列人死了。而且如果你还记得之前刚刚就又有差不多一万五千的人死了，因为他们被你神所拣选的领袖，所以他们有15000人死了，所以很多人死了。那么以后在这，但我们不知道时间上他是什么时候启示这一个事情。不过以色列人要面对许多死亡，他们有许多的机会去碰见死人，他们也要解决这些死尸，这么多死尸怎么办呢？他们要埋葬啊，不能把它丢在旷野里不管。所以神知道这个问题，神也跟他们说，你们碰了死尸就会变成不洁净，所以神预备了一个方法让他们能够从不洁净变成洁净，就是这个红母牛。好，这里我想弟兄姐妹去思考，为什么神说人碰见死尸就会变成不洁净呢？为什么神不喜欢以色列人去碰死尸或者死亡的东西？他说包括如果有一个帐篷有一个人死了，你进到去你也变成不洁净，那个帐篷也不洁净，你进到那个地方你也不洁净啊。基本上神给我们认识圣经里让我们看见的这位神，在旧约里面颁律法给我们的耶和华神，我们看见在律法中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一位神他不喜欢死亡，他也不喜欢他的子民去碰死亡，是不是？我们看了之前也其实以前也有说过，做祭司的你不能碰死尸，家属死了你就不能碰他。那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也 不能随便碰死尸的，都不洁净。那为什么神不喜欢死亡？这个是一个让我们去，如果我们问这个问题，我们慢慢去思考，我们就会更认识这一位神啊。其实因为神本身他是生命的源头，所有一切都是神造的，神起初创的都是好的，起初是没有死亡的，神不喜欢死亡。可是人犯罪了，罪临到世界，死亡也来到人当中，是不是？其实神是喜欢什么呢？神是喜欢生命，因为他自己就是生命的源头。那个伊甸园里面有中间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神要人拣选的就是生命，神不要人拣选死亡，神恨恶死亡。我们的神不喜欢死亡，所以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个生命的神，他是一个充满生命的神，他是赐生命的神，他看见人堕落了之后，死亡临到人间的时候，他就要执行他的计划。他的计划是什么？救赎的计划，就是要差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给我们信他的人生命。主耶稣来就是要给我们生命，而且是什么生命？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生命的神，拯救我们就是要我们得到更丰富的生命。那我们知道神有一个对头，他的名叫撒旦。撒旦有一个 国，这个是叫做世界。这个世界就专门对付神和神所要做的事。神要的是人得生命，世界撒旦就用世界把死亡带给人。这个世界就是要把我们死亡带给我们。弟兄姊妹，我这里所说的死亡，圣经里所说的死亡，他说的不单只是我们肉身心脏停顿了那一个死亡，是这里包括跟那个死亡，在十九章里面是跟我们说有人死了，心脏停止了，脑袋停止活动了，死亡。可是在圣经里说到死亡的时候，神要我们更重视的不是我们不单只是我们身体的死亡，神更重视的是我们灵魂的状态。我们的灵是活的还是死的，这个是神最关心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用死亡来形容活在罪里的人。以弗所书二章，你们从前死在过犯中，死在过犯中，就是以弗所书二章是说我们这些，他说是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样？我们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那空中掌权者的手里，就是在你们心中所运行的邪灵。邪灵，神说这种人叫做死亡，死在罪恶过犯中。不过感谢神，以弗所书这一句话还有下一段，他说他叫你们活过来，叫你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你们得救本乎恩。神讨厌死亡，他把死亡跟犯罪画上一个等号。弟兄姊妹，你读以弗所书二章，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神把死亡跟罪恶跟犯罪画上一个等号。我们的神不喜欢死亡，所以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神叫我们在基督里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有了新生命，约翰福音三章，我们在灵里重生了，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对不对？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应该是拿来彰显这位生命的源头的生命。可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常常就会看见我们的生命有许多的亏欠。当神的儿子耶稣，我们的主，当他行走在众教会当中，当他观察教会的光景的时候，以启示录启示给我们，当主耶稣来到撒迪的教会，他看了那个教会，他说你们按名是活的，好像你们道理都懂了，是活的，因信称义了，复活了，重生了。可是 主的话说，其实你们是死的。这个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光景，暗明我们是活的，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死人一样，在神的眼中我们属灵的光景。启示录三章一节，他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弟兄姊妹，神的话，主的话，他说我们要警醒。结果那剩下将要衰残，原文是死，那剩下将要死要死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为什么民数记十九章在旷野里面，神把死亡带出来，说神说以色列人，你们碰见死亡，碰见死尸，你们就会变成不洁净，不洁净的人不能够亲近神。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所以你们要追求圣洁。这个是利未记 的信息。神不喜欢我们去碰死亡的东西，死亡的人事和物，所以神给了红母牛。他说甚至如果你家里有器皿啊，你器皿的盖子没有盖上，家里有人死了，连那个器皿也会被玷污。为什么没有盖的器皿会被玷污呢？当然因为盖是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可是 你把盖打开了，死亡的气流气氛就淋到那器皿里面。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器皿，什么是瓦器。我们人是瓦器，这个是神的话。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我们这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我们是瓦器，宝贝在我们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宝贝是说到我们里面的主。我们里面有宝贝，可是我们外面却常常有许多死亡。当我们没有盖起来，没有去盖这个瓦器，死亡就会淋到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记得要盖上我们的盖子，我们的瓦器不要把它敞开。什么是盖上我们的盖子呢？我们要注意什么是死亡，我们要警醒。主说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属灵的眼睛要看见什么在神的眼中是属灵的死亡。我们要保守我们里面的宝贝，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思，让我们不遇见试探，要我们远离一切的罪恶，让一切的死亡、一切的罪恶、一切的过犯不要来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持守，我们要把盖子盖上。我们要远离试探，远离死亡。死亡可能是人，可能是事情，可能是一些物件。我们的人 常常我们就把死亡带给别人。我们现在查罗马书，罗马书结束的时候，十六章，他有这样子一句的话，他说，十七节，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负所学之道的人，你猜猜保罗叫我们要怎么对待这样子的人？背负我们所学之道的人，离间你们的人，叫你们跌倒的人，保罗说：“我劝你们。”保罗很喜欢劝我们啊，他又劝我们：“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躲避，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迷惑那些老实人的心。”罗马书十六章十七到十八，他说：“当有人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迷惑你们，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的心，迷惑你们老实人的心，你要离开他们，远离他们，不要让这样子的死亡进到去你这个宝贝的你的器皿里面。离开，离开。”所以这里说的死亡啊，十九章的死亡啊，我们很知道，在字面上就是死人。可是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上，什么是死亡？死亡我们可以把它分成简略的来说有两种，一种是身体的啊，就是或者说死亡就是任何人会误会我们灵性的东西就是死亡。任何会让我们从洁净变成不洁净，把我们污秽到我们的啊，搅扰我们的灵的，让我们远离神的，把我们从主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二章啊，可是我们常常却在地上啊，可是是因为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身边死亡的东西、事物、人把我们拉到地上。那关于死亡什么会误会我们呢？有什么能误会我们呢？我们有什么方面能够被误会的呢？一方面是我们的身体，一方面是我们的灵魂。一个身体，我们外面摸到误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比如说我们眼睛看见的，当我们看见一些不好、不属于天、不属灵的东西，远离神的一些画面，它会玷污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听见一些死亡的话，我们会污秽我们的耳朵，那个是我们身体，我们就被污染了。可是那个只是第一步，因为第二步，当我们看了之后，我们这些影片、这些画面、这些声音，就会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的灵魂就开始也被污染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去明辨什么是污秽的事。主耶稣跟我们说过一个比喻，他跟我们解释什么是污秽的，什么能够污秽我们啊，在福音书上都有记载，几个福音书啊，马太福音十五章他说，唯有从口出去的，十五章十八节，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由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举合、偷窃、妄政、毁谤，这些都是污秽人的。至于洗手不洗手，却不会污秽人。主说：“哎，他跟我们说，有一件事情是会会我们是我们会污秽，就是会玷污到别人的，或者是别人会
把不好脏的东西死亡带给我们的，这个是就是我们的口，我们的口常常就把我们心里所想的就表，我们的口表示我们，主说我们的口是发出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心里想什么，我们的口通常的时候我们会掩饰一下，是不是？小孩子呢就不掩饰的，小孩子有时候我们很生气，怎么我孩子这样子直接对我他不是 不高兴就立刻不高兴的样子，很气。不过想想有时候这个是小孩子的宝贝，因为他至少让你知道他不是不开心，他生气。我们人慢慢长大了，你都搞不清在你面前跟你笑着跟你说赞你的人，他是生气还是假说假话，还是真的赞你，还是你还要猜一大片一大大片在猜，在想，在揣摩他心里面想什么。平常我们很多时候口心不合，不过在紧张的时候，特别是吵架的时候，突然间你的口跟心就合起来了，有没有这个经历，弟兄姊妹？我已经忍了很久了这句话。主说的对啊，主说，我心里所想的，就口里就出来了。他说，其实你，因为那些法利赛人说，你怎么不洗手？他们以为吃东西吃肮脏了吧身体？他说不是，是你的口，是我们的口语把别人误会了。这个是主耶稣 提到其中一件事，是会污秽人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能力会污秽另一个人的，我们有这个能力啊，不好的能力啊，不过有这个能力啊，这些都是死亡，死亡。当我们碰见死亡怎么办呢？我们会有影响的，我们生命会有影响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一天到晚说我一心称义了，一心称义了，你真的是遇见死亡的时候，你的灵命会受影响的，会误会了，你不会能够祷告也不行了，因为神说你不洁净你不能来到我面前，神说你去到营外，所以会影响我们的灵命。所以我们要注意什么是污秽死亡，或者简单来说，死亡就是一切在基督以外的事情，就是死亡。不管它外面有装饰的何等的豪华，或者何等的好听，何等的有道理，这些都是花言巧语，都是带我们，特别是带领我们远离基督的任何的说法、想法、教导、说话，这些都是死亡。死亡都是对。当我们的思想被世界充满了，然后我们里面一点基督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死亡。这个就是属灵的死亡，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按名是活的，基督徒其实是死的，可以的，我们可以变成这种状态。其实这里他说不洁净的人要到营外，就是说他不能去敬拜神献祭，不能献祭，也不能跟以色列人一起生活，就是隔绝了，不能交通了。那我在问自己一个问题，问你们一个问题，在新约里面会不会能不能发生这个事？在新约里面恩典的时代，福音的时代，因为没有人能够不洁净到一个地步，他需要去离开会幕，离开以色列民到营外去。那答案是会的。今天我们可爱的弟兄跟我们分享神的爱，这个是神的子民基督徒最喜欢听的信息，神的爱。我们都喜欢听神的信息， 特别是，可是我们选择性的，我们选择听神的恩典，神的爱，我们就很喜乐很满，就会很会激励。可是当我们说到神的圣洁啊，不是恩典的神吗？他还对我有要求吗？然后你再讲到神的管教，这样子的信息还是不要听吧。神的愤怒，哇，太恐怖了吧？不过确实是有啊。那最明显在新约的教导，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就是说到，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人，他跟他的畜牧有了不合适的关系，淫乱。不是说犯淫乱了，我们就可以看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不是的。圣经里说，他说如果他不悔改的话，他怎么样呢？你们要把他赶出去。十一节，我写信给你们，有称为弟兄的行淫乱的。其实他这里，他不但只是说行淫乱的。有时候我们只是会把罗马哥林多前书五章觉得这个只是关于行淫乱的事情，不是弟兄姊妹，他行淫乱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他十一节他就跟我们说，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这样的人，他说你不可以跟他相交，连和他吃饭都不可以。这好像不是基督徒说的话和教导，怎么会这样子呢？不可以论断人，弟兄，不是圣经的话说。十二节，审判教外的人和我何干呢？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是神的会幕，是神的居所，圣洁的神所居住的地方，不是可以让我们为所欲为的地方，更不是让我们能够随便的罪恶带进来的地方。教外的人更何况呢？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当然教会都很谨慎，不会随便用这样子的权柄。教会有没有权柄？有这样子的权柄，神给我们的。可是我们要顺从全备的启示。比如说马太福音十八章告诉我们，你要先一个一个的对他说，如果有一个人犯了某一种罪，你跟他说了，说你碰了死亡了，你开始不洁净了，你回到主身边，你悔改吧。或者用民数记十九章的话语，就是说你用红母牛的灰掺出来的水，你用来 洗干净你自己吧。他说不要，那教会就要请几个带领的人去跟他说，你悔改吧，你来到主面前吧，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红母牛的灰能够洁净你，不要。根据民数记十九章，如果他有不拒绝神给他的这个洁净他的水，他会怎么办？他会就要请他出去营外，你不能再进来了，你要在营外。你看弟兄姊妹，其实神很怜悯我们，很怜悯以色列人。神不是说你不洁净了你就永远不能进来，神是说我已经预备给你了，你只要来到红母牛的灰的水做成的水洒在你的身上，你就能洁净了，你就能恢复了。可是我们常常却是刚硬的心，不愿意就要受到神的管教。所以这个是严肃的事情。好，现在我想跟弟兄姊妹说一说，红母牛在犹太人当中对这件事的理解。 因为红母牛这个事很奇怪啊，其实。在犹太人的记载当中，从摩西受到了这个民数记十九章的吩咐之后，一直到圣殿第二次被毁之后，就是主后七十年圣殿第二次被毁掉，中间只出现过九只红母牛，九次，九只。那根据十三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拉比，他叫 Maimonides， 他说呢，他这个是他的说的，这个不是圣经啊，他跟他说啊，犹太人信，因为犹太人相信啊，弟兄姊妹啊，一个常理啊，犹太人相信旧约圣经，我们知道，可是犹太人除了旧约圣经是神的启示以外，他们还有其他神的启示，这些叫做旧约圣经是手写的律法，犹太人相信神还跟摩西说过口传的律法，这个律法怎么传的呢？口传，一代传一代，拉比传给拉比，传给拉比，啊，之后因为犹太人被追杀，被有罗马人追杀，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只有把它写下来，后来也变成文字。好，那么这个拉比Maimonides， 他说他有一个预言，第一只红母牛是摩西预备的，第十只是将来弥赛亚所有预备的。所以犹太人当中啊，他们相信红母牛将会同时间跟弥赛亚出现，因为他们还在等待弥赛亚嘛，他们不知道弥赛亚已经来，就是基督，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他们在等待。所以以色列现在有一个叫做祭司学院，祭司学院里面从2016年就开始培养红母牛，因为他们祭司学院其实他们有一个只有一个目的，他们要建圣殿。可是建圣殿呢有一个问题，问题就是有了圣殿你要有祭司才能献祭， 其他的以色列人不能献祭。可是祭司要献祭呢，他因为祭司会碰见他不洁净，他需要红母牛的灰他才能够被洁净，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们一定要红母牛。可是你知道犹太人他是非常谨慎的人，他们很认真的人，因为是神给他们判他们话，他们就很认真，甚至他们除了旧约他们还有口传的律法，所以根据他们 的口传的律法，对于他们神对于神的了解，他们觉得这个红母牛真的是要，因为圣经里说是纯红的，所以一定要是纯红的，就是那个牛呢是一个红色的牛啊，红色的牛，而且呢如果它的身上有超过两根毛跟其他的红色不一样颜色的，他就 disqualify 不合格。所以从很多年都找不到这样子的牛，因为而且不单只是他毛，所有的毛都要一个颜色，一样的颜色，一只 一根两根，他说两根不都不行，就是说你不能扒掉，你不能，如果是中国人呢扒掉可以了吗？还好神没有拣选中国人做这些事啊。他们还觉得连他们的蹄啊，牛的蹄也要红的，中国人可能就不知道搞什么啊，有颜色啊，穿鞋子啊，所以他们一直都没在预备啊。不过现在他们是搞真的啊，他们在已经有了农场在培养，从小培养。其实呢根据他们觉得自从摩西烧了第一只红母牛以后呢，他的灰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他的灰他是怎么样烧了的灰呢倒在火水上，那么他们就用了很多年，可是要就来没有的时候呢，上一次的灰跟下一次的灰掺在一起，所以他们九代的红母牛都有第一个红母牛的灰， 明白吗？因为那个灰掺起来了，这个灰啊，灰就是掺在一起了。可是现在这个灰找不到了，最后一次的那个灰找不到了，那么说找不到就没办法了。那现在我们要自己再培养一次一班红母牛出来。所以以色列人呢、啊，拉比呢，现在呢，他们的盼望就是红母牛。我在他们的文件上找到的，他说，我们也不明白，在以色列的律法当中，他们承认他们有许多东西他们不明白，不过他们愿意遵守。比如说，神说你不可以把牛啊、那个奶跟那个妈妈啊、煮在一起吃，是不是羊啊、羊羔啊、跟那个奶水啊？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他们会遵守。他说，这个就是不能明白的律法。他说，这个红母牛也是不能明白的律法。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一只红色的牛能够是整个人类得救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他们相信圣殿建了，人类就会得救了，所以他们的盼望是在这只红母牛。弟兄姊妹，我现在要跟你说，这一只红母牛预表的是什么？犹太人的盼望是红母牛。所以如果你不去在圣经里面真的去看神的旨意，真的在新约里面的亮光去看旧约的话，你就会等待红母牛，你就会培养红母牛跟找红母牛。弟兄姊妹，你觉得神真的是要我们找红母牛吗？我们去看圣经怎么说。希伯来书九章十三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啊，这母牛犊就是红母牛，尚且叫人成圣，圣体洁净，啊，关键是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做良心，去除去你的死刑，使你侍奉那永生的神嘛。好，在这里跟我们说，我们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能够除去我们的罪死刑。好，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就是钥匙，钥匙我们拿到了。红母牛其实是远远的指着耶稣基督。现在我们很多事情我都明白了。他说，哎，为什么这只红母牛要在营外的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十三章，原来出生的血，十一节，被大祭司带进圣所做赎罪祭，出生的身体被烧在营外。所以基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在城外受苦。我们知道了为什么红母牛要烧在营外了，因为主耶稣当年钉十字架，哥哥他山就在耶路撒冷摩利亚城的外面，摩利亚山的外面，在营外城墙以外。然后主耶稣说，希伯来书十三章继续说，哈，我们也应该到营外与他一同受苦。好，那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纯红母牛呢？这个红母牛有三个要求，一个是它是没有残疾的，啊，希伯来书继续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和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没有残疾的，就是完美的，完美的。说到没有罪的主，而且我们现在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他不能复过这个母牛不能够耕过田的。犹太人说，你如果有人爱在他身上，这样爱一下就 disqualify 不行，有人把一只布放在他上面不行，不行啊，啊，犹太人很认真啊，啊，为什么不这样子？因为主耶稣，因为耕田不是主耶稣来的目的，主耶稣他没有其他做过普世的工作，他来他其实只有一个属天的目的，就是要上各个他山，就是要被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只有一个目的，他没有其他的目的，他没有负过其他的恶，没有负过恶。而为什么这个红母牛是纯的呢？是纯红的呢？红在圣经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血，血的颜色是红的，另一个意思是罪。在旧约里面说到红色就是就有除了血就是罪。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你们来，我们争论，你的罪最红，最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却白如羊毛。红色就代表罪。我在想，为什么这个 红母牛是纯红的，一点其他颜色都不行？这个红是做什么？我想了很久，犹太人的答案就是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些是不能知道的奥秘，我们只能遵从。犹太人很多时候解经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的重点是怎么能够找到红母牛，跟培养红母牛，这怎么找剪毛等等等等，他们就会建这个砖，就是埋这个方向。我们不行，我们要思考，圣经里明说红母牛是预表主耶稣的嘛，所以我们去思考。不过我在这里我就看到这里有一个事情能够稍微帮我们给我们一个暗示。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个红母牛，他说他能够，他的灰能够除罪，可是如果你读仔细一点，就是那个办理红母牛的人，就是烧红母牛的人用那个倒那个火水的人那个甚至那个祭司把那些橡柏木牛气草那些都上去的烧的，这些人他们通通碰过红母牛之后，他们自己变成不洁净，这个就很难理解。应该是碰了红母牛是会洁净嘛，说碰了红母牛不洁净。那我朝犹太人的解释，犹太人就说奥秘不能又是奥秘吧，这么大那不满意，我不满意，知道吗？不满意奥秘。我想到一件事了，因为红色开始我想是罪，这是水血，可是它不单只是血，它是说罪，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罪这个全红，我个人觉得整只都是红色的，就是跟我们说明一件事，世上人的罪，你跟我的罪，从我们出生到现在到死的罪，历史历代人的罪，所有的人的罪，全红，全部都在红母牛身上，都在我们主耶稣身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他那无罪的，他那不治罪的成为了罪，这个是新约的话，他成为了罪。主耶稣神的儿子，他成为了罪。我们以前我搞不清楚，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现在我明白了，我更加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神啊神啊，你不要离弃我。神怎么会离弃他的爱子呢？就是因为他身上全部我们的罪全部都在他身上，我们所碰的那些污秽肮脏死亡，我们所说的亵渎神人的话，亵渎神的话，得罪人的话，全部我们心里所想的全部所有的罪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纯红的母牛，没有一点其他的颜色，罪虽像朱红，可是以赛亚说必变成白如雪。感谢我们的神，这个就是为什么红母牛能够除罪。当然不是红母牛，是主耶稣基督，他担当我们的罪，我们一切的罪他担当了。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在旷野里面跟我们说红母牛，在属灵的旷野里面 我们碰到死亡的时候，我们污秽的时候，不洁净的时候，神说你有一条出路，我当初救你出埃及了，我不会把你丢下来不管，你犯罪了，不洁净了，肮脏了，你跌倒了，来到红母牛面前，我为你预备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为我们预备全备的救恩，他要救我们，而且要救我们救到底。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呢？红母牛的血要弹在会幕上面七次，七在圣经里是完全，因为主在七天完全了那他的救赎的他的创造的工作。有一个传道人说他七次，他说他算了主耶稣身上被钉的有伤痕有七个部分，我觉得真的是很帮助我们。主在双脚上有两个钉，双手上有两个钉，他的头上当了荆棘的冠冕，他的背被鞭打，第七个有人士兵用枪刺在他的肋旁上，然后有什么东西流出来，有血跟水，红母牛的灰掺出来的水， 有什么东西，那个灰里面有什么，弟兄姊妹，有血，是不是？燔祭的灰没血的，红母牛的灰有血，因为这个血它为什么烧在灰里面呢？就是因为灰里面要有血，红母牛的灰里面有血，有血是为了预表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主的肋旁彻透了，有血流出来，不单只有血还有水。所以红母牛的灰为什么要放在水，他说是活水。什么是活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只有一个活水的泉源，这个泉源是叫什么，叫做祭顺泉。在祭顺泉流出来的水是活水，祭顺泉流出来的水在大卫的京城旁边，祭顺泉。他说主说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个是祝棚节的书，他说谁来信我的，信我的人在他腹中将会活出活水的泉源。这是我是指着圣灵来说的。我们知道了为什么有活水，为什么是活的不是死的，因为我们得了一个新的生命，因为圣灵能够洁净我们。圣灵怎么洁净我们？主耶稣在以弗所书五章告诉我们，主我们的主要用水借的道使教会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圣灵会用他的话，神的话，圣经来洁净我们。神的话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污秽，神的话会安慰我们，神的话会洁净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恢复与神的关系。当我们从营外可以照营内，可以甚至照可以圣所，更是可以照至圣所，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我们来到至圣所面前。感谢我们的神，我相信。那我们也知道为什么那个水要滴在那个不洁净的人要第三天他要洒水，第七天又洒水在身上。为什么第三天？我明白了，因为第三天是主耶稣复活的那天。主耶稣在第三天复活，圣经里第三天说了好多次，第三天，主耶稣第三天复活。只有靠着他复活的大能，我们能胜过这些罪恶，靠着他复活的大能，我们面对这些死亡。第七天完全，神能够完全的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跟肮脏。所以感谢我们的神，当我们仔细去思考神的话，神的恩典，我们就看见神的话多么的宝贵。我们以感恩的心，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我的主，我的神，感谢你预备了红母牛所预表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让我们在这属灵的旷野里面，你为我们预备了得洁净的方法，不是方法，而是你的爱子。我们因此而献上感谢与赞美。主，我们的心也有这个渴慕盼望，我们知道 神，你是生命的源头，你不喜欢死亡，我们也要立志，我们要远离一切属灵的死亡，我们不要做那按名是活的确实是死的人，我们要在基督里得到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求主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一次再一次的支取那主耶稣宝血的功效。是的，宝血一直有功效，就好像红母牛一样，一次烧了永远都有红母牛的灰能够洁净。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告诉我们，你一次在钉十字架宝血流出永远有功效。我们感谢你，愿意你的心意在你的子民中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